知识对撞机。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实验室。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要来说说关于航空飞行安全的话题。我们都知道，任何的飞行都是在一定的气象条件下进行的，一旦飞机遇上了恶劣的天气，就会对飞行的安全造成非常大的威胁。不过最近有报道说，据航空专家估计，全球每架商用飞机每年至少会被雷电击中一次，而我国相关的部门统计显示，飞机平均每飞行10000个小时就有可能被雷电击中一次。所以如果不了解的人听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飞机被雷击的概率原来有这么高。我们通常会以为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偶然被闪电击中，但其实不然。据介绍，有90%击中飞机的雷电都是由飞机自身触发的，而剩下的10%，即便是由于自然起始的雷电击中飞机，但飞机自身导致的电场畸变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会促使放电更易产生，从机体上起始的先导会朝向云中起始的先导发展，进而导致最后的雷击。要知道，如果是普通人在地面上不幸遭到雷击，可能会立刻丧命，更何况是乘着飞机飞在空中，这可能会让一些经常坐飞机的朋友为自己捏一把汗啊。那么一旦遭到飞机遭遇雷击的情况，会不会造成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呢？飞行过程当中遇到恶劣的天气该如何来应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邀请资深的航空专家来为大家解答。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航空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上海市航空学会专家江东老师。江东老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通常大家会认为飞机上升到这个平流层啊，就会比较平稳并且安全了。而在飞机上升和下降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时间段。那是不是说在上升和下降这个期间啊，也是比较容易遭遇雷击呢？江东老师。
这个是这么解释的，因为你上升和降落的时候才3000到5000米之间啊，这个云层比较多。那么有云层就肯定有些带雷雨的或者带雷的那些雷击的那些云层。那么如果在穿越这些云层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那个飞机遭受雷击的概率就相对在平流层或在更高的地方比较在就比较会多一点。
是
这个概念。因为你经过这个云层嘛，有云就有雷啊。
明白，就是说平流层可能不会遇到这样子带雷电的这个云，相对较少，然后在上升和下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多，所以会更容易出现遭遇雷击的情况。
是的。
那通常容易受到雷击的状况还有哪些呢？
除了你刚才这个说的是飞机本身带电，那么我们在那个经过雷雨有雷雨有带雷雨的这些云层，或者是带这个高负荷雷电这个可能性的这个云层当中的这个飞机作为一个导体，作为一个金属体，它很可能就是吸引那个雷电往它身上这个电击，那么就产生那个不可避免的这个产生个飞机遭受雷击的这个一个事故。那么这个就像我们飞机在云中要结冰啊，或者碰到乱气流啊等等，这都是一个自然现象，这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像我们刚刚引用的新闻报道当中说的一样啊，有90%击中飞机的雷电，其实都是由飞机自身所导致的。
是的，就在大自然飞行过程中，不知不觉就遭受了。
但是我相信
它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明白。
那么过去来说呢，我们在20-30年前呢，我们过去的统计数呢是每飞行3000小时，就是每一架飞机飞行3000小时，你可以遭遇一次，这是统计数啊。现在的飞机呢，这个统计数呢是每10000小时，
对，
才会遇到一次，或者换算成为是一般的另外一种概念，就是在每架飞机如果飞满了10000海里啊，一个海里是等于1.852公里啊，那么你才会遭遇一次这个雷击，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那么也就是另外一个统计数，就是说每架飞机每年最多也就遭遇一次左右吧。
啊， 所以说前面这个我们提到的航空专家估计的这个每架商用飞机每年至少会被雷电击中一次，这个数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科学准确的。
嗯，是的，
明白。那其实讲到说飞机遭雷电击中这样的说法，其实大家一听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担心的，因为我们通常会想象自己在地面上如果遭到雷击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了，
比较恐怖的。
对，那如果说飞机在空中遭遇了雷电击中，会不会对飞机造成一些损害，进而威胁到乘客的安全呢？
我可以肯定的说，威胁和损害是非常小的。
嗯，
就是出人意外，出我们意外。一般老百姓觉得这个雷击，因为地面上那个雷击都是比较可怕的，要么房子烧起来，或者人被这个触电或怎么样。
嗯，
但是在空中恰恰就是对它造成的威胁或者是损害呢是非常小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一般那个飞机呢，它是一个筒形结构，就像一个粗的管子一样的。
对。
那么如果雷电击中飞机以后，它通常这个电流强大的电流是不会走到飞机内部去的，而是贴着飞机的表面，也这个圆筒形机身的表面，从前面流过去，流过去。那么绕流过去以后呢，为了尽量减少飞机的损害或者机械损坏或者结构损坏，我们设计的时候尽量要让这个飞机啊，这个电流啊，强大的电流顺顺当当的流过这个飞机的飞机机壳的表面，
嗯，
也就是尽量减少它的阻力。那么我们说飞机自从上世纪2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采用硬铝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结构材料了。
嗯，
铝，那么铝是一个很好的导电体，
对，
又是一个很好的屏蔽体。
嗯，
那么我们说同型结构的飞机雷电如果遭雷电电击以后，它的电流呢一般都是走外表的。
嗯，
那么这样的铝呢，铝做这个金属结构呢，做飞机的金属结构呢，它恰恰能够很好的让这个电流从前到后把它排出去，然后又排到大气里去。
嗯，
所以对飞机本身呢造成的损害是非常非常小的。
嗯，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有时候地勤人员检查以后呢，
嗯，
发现如果飞行员落地以后啊，他汇报今天有遭受雷击的，他是知道的。那么往往在飞机的尾部或者后部呢，留下一个小小的黑点，或者是烧石口，就是燃烧的烧，就是腐蚀的蚀，烧石口，
嗯，
有个小小的伤痕，嗯，那么稍微修补一下就可以了。
哦，就是如果遇到了雷击，还是只要轻微的补救一下，这个飞机就能再次重新的出发了。
是的。
嗯，那刚刚您提到了一个关键啊，就是说这个如果遭到了雷击，这个电流按预想的话，它是通过飞机的这个外壳流过的，不会进入到内部，也不会穿透这个飞机的机壳。但如果说我们想象这个雷击的概率有每年一次那么高的话，但是我们平时生活里面新闻当中其实也不会听到那么多关于飞机受到威胁的报道，所以想请教江老师啊，这个飞机遭受雷击，这个袭击到底能有多大的一个危险，会有一个多大
的
危险
啊？我想想，
嗯，
正因为您刚才说那个新闻报道或者电视节目啊，不大提到那个遭受雷击飞机这个一个发生一个很强很大的很害人新闻的一个事故，正因为它所受到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小的，
嗯，
所以呢，这个不大会像那个机毁人亡之类那些重大的航空事故啊，它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者新闻的注意，
嗯，
那么但是实际上呢，遭受雷击的飞机呢，多多少少还会留下一点结构或者其他方面的损伤。最严重的时候，比如说我也查看了一些图纸啊，图片，
嗯，
就是最严重的话，有时候会在飞机的头部啊，飞机的最头机前的头部啊，炸开一个小的口子啊，或者怎么样，或者烧融化一小块面积的那个铝的那个飞机外表啊，这是都有的。
嗯，
那么我们根据统计呢，一般飞机的如果遭受外表损失呢，它最多的地方就是在飞机的头部，也就是雷达头，就是飞机的最头前面一个头部。
嗯，
还有一次雷震呢，就是接下来就是飞机的前半机身，还有就是也形成一些微小的结构损害的，多数就是在飞机机翼的尖端，就 就是翼烧，就是我们说的翼烧部分，
嗯，
还有就是尾翼的翼烧部分，就是机飞机尾部最尾部的尾翼，尾翼的这个尖烧部分，
嗯，
就是电流流出去的地方，它也会留下一点痕迹。当然，一种飞机都是在头部比较多一点，
嗯，
那么头部就是伤口可能会大一点，但是往往绝大部分是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伤痕。当然，我们根据痛孔隙呢，表面也会产生一些融化啊，
嗯，
有时候产生一个小孔，有时候飞机啊，地球人一说，哎呀，今天怎么有雷击啊？
嗯，
表面有个小孔，我马上把它补起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相对来说最大的损害，我认为还是有时候电流过大呢，可能会引起飞机内部电气设备因为电压瞬间发生变化，
明白，
使得小部分的这个设备会失灵。
啊，
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啊！这个大家其实可能能够想象了，因为就像是我们比如说在家里面，如果你家的这个房子当中有电器击中了，被这个雷电击中了，它会瞬间的这个断电，所以这个可能对于飞行在空中的飞机来说是已经比较严重的一个损害了。
是的，
嗯，那其实刚刚蒋老师也给我们讲了非常多可能会留下的啊，这个我想替大家来问一问，就是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一个在飞机的机头位置，如果说被飞机击中了，有一个小口子出现了，那对飞行会有影响吗？
只要面积不是太大，那应该是可以飞回来的。我们说有时候那个由于，比如说我们军用飞机，甚至于发生许多事例是什么？被炸弹或者机关枪扫了以后，留下很多伤口或者很大的口子，它照样能够飞回来。关键是这个动力部分只有不要造成损坏。那么雷击往往我没有看到什么报道，因为雷击到飞机以后使那个飞机发动机停转了，或者是造成大损害了，这个好像报告还是基本上没看到过。所以只要动力是正常的，那飞机向个别地区个别部分啊有开两个小口子啊，应该是不影响正常飞行的。
嗯，那江老师，我们正常的商用的这些飞机当中，它对这个发动的这个动力系统，它会不会有特别的去做一些避雷的一些设施或者处置呢？
但是没有有意的对发动机部分进行避雷的这个措施。那么倒是有些机构设计上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飞机航空发达以后啊，就是更多人利用一种非常先进的复合材的，它的比强度是非常高的。那么比如说最先的一些大家都知道碳纤维啊，或者玻璃钢，这些种种都是一些比较现代化的一些这个复合材料。那复合材料用在飞机上有个问题，在我刚才最早时我说过了，电流必须把它让它顺顺当当的流过机身表面。
嗯，
但是因为复合材料它是非金属的，它呢就是电流流过有非常困难。那么现在想了个什么办法呢？既要用好材料，又要让它电流如果遭受电击的时候顺顺当当流过去，那么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表面镀一层金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复合材料的表面呢搭接一些金属线，就裸露的铜线啊或者什么线啊，让它金属啊从前面部分的金属很快的跨越到后面部分，就是复合材料不会因为它不是金属而影响电流的顺畅的通过，
嗯，
这就可以了
啊，明白。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担心可以说尽量的就不用去担心了，这个可以排除掉这种去担心它这个安全隐患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说过来的话，如果说飞机被雷击中的话，它造成的这些损伤会不会增加它的整个的维护的成本，大概需要多少？
那要看你损害的程度了。
嗯，
比如说我刚才说过最常见的所谓发生外表可以看出来明显的损伤呢，一般是在机头。
嗯，
机头恰恰是我们装气象雷达的那个一个部分的一个整流罩，一个流线型的罩子，就像人的鼻尖一样，是流线型的。
嗯，
它呢往往是不是非金它是非金属材料，它是复合材料做的，因为雷达罩一定要复合材料。
嗯，
啊，它不能用金属做的。那么我刚才说过了，那个雷复合材料呢，它的导电性能是比较差一点的。
嗯，
那么如果雷直接打到这个上面，就往往会不小心炸开一个小洞或者怎么一个大洞。
嗯，
那么这些损伤呢，回来以后呢，这个雷达罩肯定要换掉了。不可能再修修补补了，那就换一个备品章，仓库里拿一个新的换上去，那是肯定的，那不能马虎的。
嗯，
那如果飞机表面有个小 很小的洞啊，或者一平方厘米啊，或者是怎么样，有些烧损，那么稍微小修小补，这都还是合算的。应该说维修成本，比其他飞行事故要小得多了。
哦，明白了。所以说，大家对于这种，担忧也不用了，然后这个维护的成本来说，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
相对来说低。
我相信其实为了避免遭受这个雷击的威胁啊，一些科学家其实也开始在研究对于飞机上安装一些装置啊。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报道当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就提出，在必要的时候给飞机的外壳来加电，能大幅的减少被雷击的风险啊。这里呢，我们也和姜老师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之后我们再来提问姜老师。
飞机在带电的雷雨环境中飞行时，一端累积正电荷，另一端累积负电荷，电压差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会产生导电的等离子体流，导致飞机更容易被雷击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小组在美国航空航天学会期刊中提出，用传感器监测飞机外壳带电情况，必要的时候施加电流调整电荷分布，可以有效预防雷击发生。家电设备所需的能量比一只普通的电灯泡还要低。初步模拟显示，采用这种防护措施之后，外部电场强度要提高50%才会发生雷击。研究人员下一步将用风洞简化实验，然后在更现实的情形下测试，比如无人机在雷雨天气的飞行。
这个短片当中听上去是一种挺有效的方式啊，就想再问问姜老师，目前姜老师针对这个飞机本身啊，都会采取哪些避雷的方式呢？
比较原始的方法，也是现在一直在沿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其实你们到飞机场去注意一下，在那个飞机的后缘，就是说就飞机翅膀，就飞机机翼的这个后边，是特别是靠近翼尖部分的后缘，就是后尾部分的，有一个小小的放电刷，就是有许多根很细的金属针啊，金属线，它是往后这个方向的。他们，这叫放电刷，刷像毛刷的刷，刷子的刷。放电刷如果空中呢，就像刚才你放的短片里，如果有高电压要释放，或者一个雷打上去，有这个雷怎么走呢？它引导它。如果你在这个飞机的尾部或者机翼的尾部啊，装上一些放电刷，那么就是等于引导啊，告诉这些电流从这个地方你可以走了，你可以给我拜拜了。那么这些放电刷呢，不论是军用飞机也好，特别是给我们客机，它是必不可少的。设计时候就装上去了，就设计了，
是不是？
这是一种安全，这是一种价廉物美的东西。
在机翼上是不是看过去就是那个刷子是可以上下翻动的这样一个刷子？
这不是的，它是固定的，就是我们在。飞机机翼的肩部，就是最细的那个最外侧的那个肩，我们叫翼尖，我这叫翼梢。翼梢部分的后面下游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管子在后面，就是装了好多像针一样的金属针，金属很细的细丝，那就可以放电，有利于放电啊。这些是一个价廉物美的一个有放电的一个装置。
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其他方法好像没有，因为有些读者或者有些发烧友也来问过我。哎呀，飞机地面不是有高楼大厦或者房子啊，都可以装避雷针是吧？那么你的概念有问题了。地面上的为什么装避雷针？地面上装避雷针，我说的通俗，它是招雷过来。
对。
一旦雷来了以后，我把它有意的超过建筑顶部的
地下，
引入以后，因为我下面有接地线，我可以把这个电很快的就很安全的送到地底下去接地。那么所以我装避雷针，如果飞机上装了避雷针，那就是我没事找事干了，我就是云里吧。本来说雷不一定打到我这个飞机上，我装了一个避雷针，它不是更加容易招雷击嘛？所以飞机上永远是不装那个避雷针的。
明白，
因为飞机不能接地啊，
安装这个避雷针，
雷招雷击的概率，
对，等于就是引火上身了，就是。
因为两个概念是两个原理，所以要倒过来思维，要考虑，
明白，
不是这回事啊。
那姜老师是不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最有效的去避开这个雷击的危害的话， 是要去躲开这个云层吗？因为您刚刚提到是说这个云当中如果带电的话，其实是会穿过去会影响到，如果说绕过去是不是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啊，你提得很好。那么我们一般据我了解，许多航空公司必须在这个航班起飞前30小时预先就这个参考这个气象方面专家的这个意见啊，进行这个航线的分析，那么进行派遣任务单。那么一般原则上是不允许穿越雷区的，就是雷雨区。他气象专家如果他可以预测哪些云或者哪个地区的云层他可能会产生雷击，原则上就是要绕行，就是绕过去。那么许多航空公司呢执行什么一个责任制呢，就是机长责任制。对于绕飞有个机长的，就是我绕不绕飞由机长说了算，
机长决定。
那么一般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发现前面有一个雷区，就是有许多雷击现象的那个云区，那么我必须在20公里，就20千米之前，我就考虑马上就要绕过去。那么如果有些很大很大的雷区，我飞机或者技术上我或者其他方面或者燃油方面我不允许我绕开，或者我来不及绕，或者我是绕开这个成本太高，那么我怎么办呢？就必须返航或者是迫降到最近的机场。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一般不能顺当绕过去。绕过去有两种绕法，一个是水平方向的兜圈子绕过去，一个是云层的上面或者下面爬过去，或者我临时增加一点高度啊，或者临时允许我降低一点高度啊，我避开这个云层那就可以了，对吧？就没有雷了。
明白。其实也就跟我们走路一样，
就是、
大家要绕开这个障碍。
我们前面有个水坑，我不能跨不过去，那我绕过去走就可以了吧？
明白。
我绕不起才躲起来，对不对？
对，
是这个意思。
明白。
另外一个技术措施就是每架，不管是军用的或者还是那个，特别是民用的客机，那么我们在机头部都装了一个气象雷达。就是说前面有没有云，或这个云里面是不是带电，带大量的，是不是可能有雷击的这个可能，我们叫它叫气象雷达，每一架客机我们现在都有的，它是提供给机长做判断用的。
所以对于飞机本身上面的飞行人员来说，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雷达来提前的有一个预判，
它可以预知，它可以基本上可以预知，对。
好的，那其实刚刚姜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在雷电这种气象条件之下，我们可能如何去避免飞机发生一些特别大的一些事故啊。那我们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在别的天气状况下，如果飞机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应该怎么来处理。
无论你是刚加入股市的小白，还是沉浮股海多年的资深股民，只要你想提高炒股水平，就马上添加微信号 K06818，即可免费领取价值很高的决战尾盘30分钟战法一套。不管震荡市、单边市、熊市、牛市，只要一套战法，就能潇洒走股市。记住，添加微信号 K06818，只要添加微信，就能把握主力动向，快人一步，就能关注市场最新热点。只需一个简单操作，战法到手，布局先人一步。你还在犹豫什么？添加微信号 K06818，赶紧拿起你的手机，链接财富先人一步。添加微信号 K06818，马上领取一套决战尾盘30分钟战法。军银证券提醒您：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诚心诚意，
记录一言，
奉承守贞，
至诚高洁，
信其存疑，
不言而信，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言必信，行必果。
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上海市工商局提醒您：关注诚信，建设诚信。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知识对撞机，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实验室。那今天的话题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航空飞行安全这方面的内容。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跟中国航空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上海市航空学会专家江东老师一起聊一聊关于被雷击的情况，在飞机身上啊，如果出现的话，会不会造成不可想象的这种严重后果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连线江东老师。江东老师，
您好。
嗯，刚刚我们是说完了避雷这方面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天气情况吧啊。通常情况下呢，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还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大风啊、暴雪啊、冰雹啊等等这种天气，它们对于飞行会造成哪些影响吗？我们分别来讲一讲吧。先讲这个，比如说大风，大风对飞机的飞行和起降可能会有哪些影响？
那么在大风呢，我们又分那个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
嗯，
先说水平话，就是我们通常我们说的大风。那么大风如果是顺着飞行方向的，它可以助我们一把力。那么飞行原来我们如果上海飞到北京啊、不是，就是上海飞到欧洲，原来是12小时，那么如果顺风呢，可以缩短1-2个小时。逆风呢就时间长，这是无所谓，这就关系到耗油问题了。
哦，
如果是偏。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飞行两侧遇到大风，那么就对飞机造成一个侧向的一个力矩，就是我们容易引起偏流。那么当然现在导航系统是非常发达的，
对，
特别有了那个卫星导航以后，那么我们其实可以修正我们的偏流量，让这个飞机始终在那个理论的航线上飞行，那么不至于迷航。那么对30-40年前或者是更早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航空界如果遇到大风，那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了。许多冒险家、飞行冒险家、许多民航的这个飞行员，就因为大风呢，就是产生迷航，或者就是让这个飞行产生重大事故或造成一等事故，这都是并不鲜见的。那么我认为大风对飞行最大的这个安全这个威胁，就是我们就进什么，我们是进去的进，就是走进的进，这两个叫进进。
嗯，
进进阶段就是我们飞机最后在着陆的时候已经看到跑道了，我们要进去了。
嗯，
这个时候如果有侧风的话，往往是飞机突然就偏离航道，然后就产生不可逆转的这个重大事故。我们最近今年还有去年好几次世界上非常重大的这个机毁人亡的事故，都是在降落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个侧风，很大的侧风，它就飞机翻到跑到旁边去了，甚至翻到这个旁边的河流里去了，那么造成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很悲惨的事故。
明白，
就是大风对我们造成的一个影响。
嗯，对于飞机来说，其实风力和风向其实都是影响的关键啊。那讲完这个大风之外呢，比如说降雪，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报道说因为降雪某某地的机场然后暂停了很多的航班都不能起飞，这个是不是也会有非常多的影响？
对，飞机降雪呢，如果停了夜以后啊，往往起来飞机如果不除雪，就是有个除雪车开到它旁边去，通过我们吹风啊怎么样加热，让机翼上或机身表面的这个可见到部分这个雪呢，积雪呢都要吹干净，让飞机就是干干净净的出征。那么如果飞机上把它留着一些积雪，那么主要有三大这个不利因素。一个就是我们最至少我们飞行员视野受到影响了，看不清楚了，是不是啊？另外就是对飞机的这个关键的部位，比如说我们飞机机翼的这个破面，破坏它原来的那个外形，就是产生空气动力学方面，我们要影响我们的飞行性能或者我们起飞降落的性能，都有严重影响。另外一个比较吓人就是我们跑道就是打滑，下雪以后啊，这个跑道面上会积雪或者积冰薄冰，那么飞机把不准方向，往往判断错误以后，飞机会滑出跑道，造成机毁人亡的这个事故。
嗯，所以相对来说，在下降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时间段，对吗？
对，积雪呢，就不论是起飞和降落都
非常危险，
都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啊，都会。所以有扫雪车啊，吹雪机啊，为机场服务。
嗯，明白。那我们再讲一种气象，就是比较极端的，遇到了冰雹的情况下，那对飞机的飞行会有哪些影响？
那冰雹是这样的，冰雹因为产生的发生的时间比较短，应该说相对来说比较短，但是它呢可能会对飞机外表的这个结构啊造成损害。我们说飞机啊往前飞，每小时是800多千米到1000多千米，现在的科技啊，那么你如果冰雹即使是静止的话，那么打到飞机表面也会造成很大一个冲击力啊，会甚至打出一个坑来，或者打穿飞机的结构。如果打到这个飞机风挡的，就是我们驾驶员前面那个玻璃风挡啊，就是我们像前面那个驾驶室前面一排这个玻璃，那么甚至会把玻璃也造成一些损伤或者是损坏，那么就严重影响了飞机的结构，影响飞机的安全。如果冰雹打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而且不巧把发动机的高速旋转的那个一片打断了或者怎么样，那个事故就可能比较严重一点。
嗯，
所以一般有，如果地面发生冰雹，我们飞机是不会起飞的。
哦，
如果在空中发现了，我们也像刚才一样可以绕飞。可以绕飞。
嗯，
或者降低高度或者爬高也都可以。
明白。其实综合以上四种气象条件下飞机飞行，其实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比如说遇到恶劣的天气了，大家，我们也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在考虑，所以如果遇到了航班停航啊，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更多的耐心去等待，而不是焦急的去催促。
是的。
嗯，最后我们再来问一下江东老师啊，就是应对这些恶劣的天气可能造成的危害，我们的航空人员他们在前期通常会有哪些措施可能想好或者说准备好去应对的？
作为地面人员来说呢，平时要维护好飞机。
嗯，
那么如果发生气象不可抗拒的这个，或者刮风下雪啊，或者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吹雪车啊，把跑道弄干净啊，把飞机表面的那个冰雪啊除掉啊。
嗯，
还有就是提高飞行员的安全意识啊，在空中遇到雷雨需要我们尽量绕行啊，我们尽量采取规避的措施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作为飞行和航务方面的。那么机务就是那个乘务员呢，就是如果发生飞机颠簸啊，或产生一些不利的一些挑战的话呢，我们要尽量的引导乘客啊遵守那个空中乘坐的一个规则。
嗯，
比如说是系好安全带啊，或者怎么样啊，这就配合机组呢更好的把这个转危为安。那把克服我们自然条件对我们飞机航行产生的一些隐患或者威胁，
对，
把这个航班就顺利的进行下去。
嗯，所以其实我们机组不管是地面还是空中的乘务人员，他们都是有一些应急的预案，包括他们本身训练的能力就有这样的应急处理能力。可以说再加上与气象部门的一些联系，可能对我们的飞行安全来说可以有更好的考量。
特别是飞机的结构金属材料的提高，还有我们机载设备的电子设备或者预测设备，或者包括雷达这个技术的发展或者改进，那么更可以更进一步降低雷击或者其他自然灾害对我们飞机航行的一个安全这个影响。
嗯，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中国航空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上海市航空学会专家江东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非常多关于航空飞行安全的知识和问题。谢谢您。
啊，不客气。
嗯，
好，
再见。
再见。
看到阿基米德上有听众说雷击可怕啊。那听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相信经过江东老师的讲解和分析，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其实雷击并不可怕，而且我们有相应的人员来做好之前的这些处理和工作，那肯定会对这个安全隐患方面有相应的降低，大家也可以放心啊，乘坐飞机的时候。
冰雪覆的尘埃，所有灰色都被掩埋，忽然一阵缠绵的对白，这一刻我发现是否就算抽象离开，在改变之前也无一例外，一个人的伤怀、怎好意思感慨。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实验室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乐琪、王威，监制音乐评旭东，我是唐月。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在新闻实验室当中边听节目边长知识，明天见了。